有生之子糊糊涂涂的啊，所以糊涂而来就是很妙的而来，糊涂而去又是很妙的就去了啊。那么这个妙啊，是不明白是妙，不可思议叫妙，不可言说叫妙，说出来的你明白了就不妙了。所以这个妙字啊，妙法字，这个妙字就是不可思议啊，说不完。智者大师在南京九旬坛庙，在九十天之中只说这一个妙字，可是没有说完。不但九十天，就是九十个月、九十年、九十个大劫，也说不完这个妙字。为什么呢？如果你要能说完了，那就没有妙了。所以这个妙就是无穷无尽啊，那么重重不可思议。那么咱们现在看这个妙法寺也是重重无尽啊，也是不可思议。那么这个道场啊，可以说是啊，在这个越南是新兴的一个道场，新兴的道场将来啊能化导一些个新进的青年，使这个一些个新青年啊做一些个新菩萨，再成一些个新佛啊，就是到成新佛的时候也还是说不完这个庙。那么凡是学习妙法的人，主要长生欢喜，莫生愁。古人有一句话说，自古神仙无别法，广生欢喜不生愁。你要是能常常没有烦恼，常生欢喜心，这就是明白一部分妙法了。妙法就是没有烦恼，你要能控制住你的烦恼，也对佛法不生一种怀疑心，生出一种深信的心，你能生深信的心，这你就明白妙法的一部分，不是完全明白啊。你不生怀疑心，你就不会退转，不会退转就是常常向前精进，这是六度之中其中的一度。那么你精进又分叫身精进、心精进，你身呢要勤修戒定慧，勤修这个戒，戒就是诸恶不作，众善奉行啊。你能诸恶不作，就没有恶业来仗着你；你能众善奉行，就有善神来拥护你。所以持戒就是
改恶向善。那么定，定就是你常常修习定，不要那样浮躁，不要那么散乱。你不散乱就是一个定，有定然后就发挥啊。所谓定，你呀时时刻刻都可以修定，你遇到任何的事也不浮躁不荒唐啊，很镇定的啊，就犹如那个水呀 啊不混乱啊，那个尘沙呀啊都落到那个底下去了，你能以心清水现月，意定天无云，你心里清了，就好像那个水水中现出月光一样，你意念要定了，就好像天上没有云是一样的。所谓千潭有水千潭月，万里无云万里天，你能这样子就有一种定力的，有定力就会发出一种慧力，慧就是智慧，智慧又叫般若。那么般若为什么不把它翻译成智慧？因为智慧清见，般若是尊贵，所以啊啊，那么尊重不翻。这个般若有三种般若，有文字般若、观照般若、实相般若。那么你有这个定力，就会生出你的慧力来了。所以啊啊，这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啊，这个贪心你应该把它停止了，嗔心也应该把它熄灭了，痴心也应该呀没有了。那这个贪心呢，这是从无量劫以来的生死的根本。这个贪就是一种贪欲啊，贪而不厌。这个贪所有一切物质名誉地位都从这个贪欲生出来，你要没有贪欲了，把这一切都会放下，因为你有了一种贪欲，贪名啊，贪利啦，啊，贪地位啊，啊，出家人贪供养啊，这都是贪。贪这个想做领导人呢，这都是由贪来。因为这一个贪字，所以就做了很多颠倒的事情，很多不合理的事情，很多不正常的事情，都受这个贪的来支配啊。这个贪字变成一个主人，你这个人呢就变成一个奴隶了啊。为什么？就是被贪来支配嘛，被这个贪字来支配你，你没有能力啊来支配这个贪字 因为这样子，所以就醉生梦死。这个嗔，嗔就是因为你贪不来就有嗔了，啊，贪不来就生出嗔了。这个嗔呢是跟着这个贪来的，这个贪是从忧，从无明那儿来的。为什么你贪呢？就因为你不明白，你没有真明白，没有真智慧，所以就有贪心。有贪心呢，啊，贪求不到，就生了烦恼，生了嗔恨，啊，生了嗔恨，就会做出种种违法的事情。啊，那个贪呢是不合法，做出不合法的事情；这个嗔呢就会做出违法的事情，啊。违背这个法律了，你敢到这个池上呢，就还会犯法了，作奸犯科呀，犯了很多罪业，都因为愚痴。啊，如果不愚痴呢，就不会呀，作奸犯科，不会犯法的。啊，因为这个由这个一念的无明，啊，生出这个贪，贪。就生的嗔，嗔就生的痴。那么讲起来，这个三毒啊是很厉害的。俺们所以没有成佛的原因，就因为啊没有啊熄灭贪嗔痴。从无量劫以来到现在，无论哪一个人，多多少少都有一点点啊这个贪嗔痴三毒啊没有能消灭，所以变成了就流浪生死，长沉着苦海啊，长沉着苦海啊。咱们这个池字啊，怎么叫池呢？池就是愚痴，是愚痴啊。我呀读了很多书，认了很多字，啊，通很多国的文字，我是不愚痴，你不愚痴，那么我愚痴，啊，我有怎么样的愚痴呢？我愚痴啊，就有很多的事情不明白。很多的法呀，我不会讲。这个愚痴的人呢，有一种愚痴的思想。愚痴的思想什么呢？他就想了，他想啊，我这花呀，开得很美丽，可是啊，它开过一个时候又落了。如果我的花要天天这么样美丽，这么样开得很新鲜的，威力标的福啊，这是多好。他就这么想啊，他说好花常令朝朝艳啊，这花呀是很好的，常常叫他天天都开着，天天都这么美丽，这么艳丽啊，这是啊，啊。痴心呢，爱花的人是这样的。那么又有一种痴心的人呢，来赏月，赏月他就想了，他说这月光啊，我最爱惜啊，晚间坐在这个花园里头赏月光啊，这是人生的最好的乐事。可是这个月光啊，只有十五它才圆。啊，假如这个月光要每天晚间都是这样圆圆的，你说多好啊！啊，所以他就想了，他说：“明月何妨夜夜圆？”这个明月啊，为什么你不天天晚间都是圆的呢？我每天晚间都可以赏月。啊， 这是好玩乐的人呢，就有这个玩乐的啊，乐园的这种痴心。
好喝酒的人呢，
啊，他也有一种痴心。有什么痴心呢？他说，我每天呢要用钱去买酒喝，啊，去买醉。假如要是大地有泉皆化酒，你说这有多好？我想喝酒的时候啊，不用钱买去，我拿我这个酒瓶子到那个水泉里头啊，灌一瓶子回来就喝一个醉，你说这多好呢？啊，大地有泉皆化酒，这是啊。有酒的痴心的人呢，有这种思想。那么有财迷的人呢，又有一种啊，痴心妄想了。财迷，他想什么呢？他说呀，啊，现在虽然用纸钱，啊，这个纸钱呢，无非就是一个花花绿绿的，是一张纸，但是啊，啊，还要。凭自己的这种辛苦才能赚来钱，假如要不是这样的话，每一棵树都变成摇钱树啊，长林无树不摇钱啊，这个所有的树叶子都变成这个钱，你说也不要做工，到时候用钱去摘一点树叶子就可以当钱用了，这也多好。这是现在啊用纸钱，那么古来呢是用铜钱，铜钱呢啊，所谓有摇钱树啊，这个到了树一晃啊，这树就落下来很多金钱了。那么这一种啊痴心妄想，你说啊怎么会能明白呢？这都是不可思议的妙法啊。还有啊，有什么呢？有的愚痴人呢，他也没读一天书，他就等着他要得到博士的学位，一天书也没读，也没读过啊。他说我将来有一天我一定得到一个 data degree 啊，得到一个博士的学位，或者得到一个师事的学位。你看他也没有读书就想得到这个最高的学位，这是无有是处的。还有没有种田啊，他根本就没有去种田去，到时候他看人家收谷啊，他也想要收谷。你说你没有种怎么能得到收获呢？啊，这也是一种痴心。这个痴心的人呢那太多了。还有啊，最不可思议的，他也没有买马票啊，到时候就等着中头彩啊，等着坐那儿等着，哎，这个头彩一定我中的啊！你看看，根本就没有买这个马票，你怎么会中头彩呢？他就是这样的嘛，就是这样的，要不怎么叫痴呢？痴就是啊，没有希望的。啊，他要想得到，啊，那个好像那个癞蛤蟆，啊，他想把那个月亮摘下来，啊，这都是啊痴心妄想。那么谈到这个痴心呢，凡是你不应该得的，你去打这个妄想，这都叫痴心。所以讲起这个三毒啊，这个也是讲不完的。俺们从无量劫以来没有成佛，就因为这三毒的仗着，令俺们没有得到真正的智慧。那么以上呢，这个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。这种道理呀，是非常重要的。而每一个人 要都能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，这个世界上啊也就平安了，就没有事情了。那么在修道的人，咱们都应该呀克己复礼。什么叫克己复礼呢？就是回光返照，自己管着自己。所以常常要能管自己，这就是克己，也叫律己。能以克己复礼，那么天下都归人了，天下的人呢都没有争了，人人克己，人人复礼，这个世界就平安了。那么不要常常管人，最好就是摩诃萨不管他，弥陀佛格故格，自己管着自己，不要净给其他人洗衣服啊，做其他的人，自己做其他人的工人，自己还不知道呢。咱们叫给其他人洗衣服呢，就是常常看人家的不对，他这样不对，他那样不对，就好像啊看其他人的衣服上啊肮脏了，自己要拿着这个衣服去给人家洗一洗。咱们修道的人要常常认自己的错啊，常常认不是，不要和人呢来争理。这道啊是找一面的，理啊是论两平的。你要是修道的人，就不应该做那个照相机的那个照相的镜子，净给人家照相。你叫他那个照相机给自己本身照个相呢，他照不出来了。所以说多认不是，少争理，不要啊这个净和人争论是非。安然你能以不和人争论是非，就自己得到安然，得到平安。你能得到平安，就会有智慧生出来。你有智慧生啊，就会明心见性了啊。你能明心，就遇到一切的困难的问题都不会觉得困难。你要能见性了，见性就不知道愁忧愁，所谓见性不知愁，你自己明心没有爱难事，见性哪有忧愁心，没有忧愁心。而每一个人呢，这个佛光都是普照的，并不是佛光不照，而是俺们自己呀这个忧愁恨怨恼怒把这个心里啊搞得不清净，所以常常啊就变成愚痴。那么要想返本还原，返迷归角，就要常常认自己的不是。所以 我有这么几句话常对人讲的，那么今天呢也愿意再讲一讲的。什么话呢？我说的真认自己错，你要真真实实的啊，非常诚恳，非常坦白，承认自己的错过啊，认自己的错，莫论他人非。你不要常常啊一讲起话就讲其他人的不对啊，又什么张家长了李家短喽，啊，三只蛤蟆有六只眼喽，啊，不要净讲这个啊，那么净讲这个，这是啊没有用的。所以莫论他人非，你要怎么样想呢？你要想啊，他非即我非，旁人的不对就是我自己的不对，因为我自己要针对了，旁人就没有不对了。所以说他非即我非，你能啊把旁人的过错就认为是自己的过错啊，这就和其他的人呢，和世界的人呢，和这个宇宙的人呢都合二为一了，都合成一体了。合成一体，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大悲心啊。所以那个慈悲不讲，说无缘大慈，这个人呢啊，对你越没有缘呢，你应该对他越用一种慈心来待他啊。这个无缘大慈是不讲条件的，对人有慈悲，同体大悲，这个同体是没有分彼此的啊，没有分彼此的分别，所以这是一个真正大悲心。所以说同体名大悲，这几句话呀虽然是很浅显，但是啊你要是身体力行，要是去啊躬行实践，是很有效力。今天咱们很有缘的大家聚会到一堂，共同研究佛法，又得到这个超尘法师在这个百忙之中也来随喜啊，做影响众。那么时间我想呢已经有到了，大家坐的时间要太久了会有人睡觉的，我不希望有人睡觉啊。所以那么现在每一个人如果要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大家讨论，那么比较啊这个眼睛就会醒了一点，不会睡着了，不会入这个睡觉三昧。这个问问题是根本没有什么问题可问了，因为有问题的时候这个超尘法师也已经很圆满的给你们解答了。净华是也非常聪明的，他你看一个比丘尼能造这么大一个道场，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。你们各位啊我相信没有什么不能解决的问题。可以你们会讲英文的以后可以和这你们那个报纸上登的是洋和尚啊，可以和他们来讨论讨论看看他们的洋的是怎么样的。
南无上 常住世藏佛，那么常住世藏法，那么常住世藏僧，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，那么佛顶舍楞严，那么观世音菩萨，那么金刚藏菩萨。
肉字里边两个人，里边照着外边人，众生还吃众生肉，仔细思量是人吃人。以上所说的这两首偈颂，这对于现在呀是很有关系，是千百年来碗里羹。千百年不是一年两年的时间，千年百年甚至于万万年，甚至于万万劫，碗里羹就是啊，俺们吃东西这个碗里这一碗的羹汤，这个羹汤啊，或者用鱼来做的，就有鱼的味道；或者用猪肉来做的，就有猪肉的味道；或者用牛肉做的，就有牛肉的味道。或者用羊肉做的，那么就有羊肉的味道，各有各的味道。咱们这个人呢，也就欢喜吃这个味道啊，认为啊，这一碗的羹汤对我们人的生命是有丰富的营养，能以啊吃了愿年益寿，身康体健，所以就要吃它。可是啊，你要知道上天有好生之德，这个天呢都愿意一切的生物生，他不愿意一切的生物死。这一切的众生呢也都好生勿杀，他愿意活着不愿意死。你不要说旁的，你就说这个蚊虫来讲啊，他虽然来喝你的血啊，你一有多少动静他就跑了。为什么他跑了呢？他就啊怕死，怕你把他打死，所以就跑了。还有啊，那个 狮子，人身上有一种狮子，是很小的一种东西。那么他呢，你把这个衣服脱下来，想要啊捉这个狮子，这个狮子呢也会跑，也会找个地方啊藏起来。由这两点呢看来，这一切无论是什么东西啊，他欢喜活不欢喜死。可是啊，俺们人呢就欢喜自己活，不欢喜呀一切众生的活着，所以要把其他的众生杀了来呀，给自己做肥田料啊。肥田料就是好像那个种田呢下那个肥料啊。那么俺们人呢就想用这个众生的肉来做自己的肥料啊。所以说这碗羹啊冤深似海呀，恨难平啊。这一碗羹汤啊，那个冤仇啊那恨怨呢 就像海那么深，没有法子可以平息下来。所以各位要想知道，是吧，你欲知世上刀兵劫，你想要知道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有这么多战争啊，为什么有这么多战争啊，就因为人杀生杀的太多了，杀生杀的太多了，受的果报受不过来，所以啊就人与人之间啊生出一种战争，家与家之中又生出一种战争，国与国生出战争，世界啊这个战争的大劫就起来了。所以说欲知世上刀兵劫，你想要知道世界上为什么有战争，试听图门夜半声啊，你试一试去听一听啊那个屠货铺啊，就那杀猪杀牛杀羊的地方，那个半夜那个声音是什么声音，半夜那个声音，猪杀猪的时候猪就叫，猪就哭起来了，杀牛的时候呢那个牛就叫，牛也哭了啊，杀羊那个羊也咪咪的那么叫起来。所以啊这个欲知世上刀兵劫啊，你试听屠门夜半声，你听一听啊那个屠宰场半夜是个什么声音。世间上的众善因就皆善果，众恶因就皆恶果。所谓种瓜就得瓜，种豆就得豆，你互相杀就得互相杀的一种果报，互相吃肉就得到啊互相吃的一种果报。方才所念的这个肉字里边两个人，俺们中国的字你打开看一看，每一个字都有它自己的意义。俺们先讲一讲这个肉字，这个肉啊就是一个人在那张开一个口吃一个人啊，那个口啊下边没有那一横，那是张开了，张开呀就等着那个人来呀好吃那个人。所以这个肉字啊里边就有两个人，一个人就是吃人的人，一个人就是被吃的人。被吃的人就觉得非常痛苦啊，吃人这个人呢就觉得非常的啊欢喜。其实啊啊吃肉的时候是活着上当啊，是这个吃肉的时候 是啊，死的时候上当，不吃肉的时候呢是活着上当。咱们家活着上当呢，活着没有肉吃，看人家吃肉啊，吃得那么高兴啊，鸡鸭鱼肉啊，写十钱方丈啊，这个真好吃啊，山珍海错啊，这个这种呢美味啊啊，是不可胜食，吃不完那么多。可是啊，这个要死了上当，死了怎么上当啊？死的时候啊，那个你吃的这个身上就吃的一些个猪肉牛肉羊肉啊啊，那个身上也就变那个猪味了牛味羊味了啊。说那我不相信，你不相信咱们现在不要说吃猪这个肉，你就吃葱吃蒜啊，吃洋葱，好像你呀吃这个洋葱，你要一吃洋葱啊啊，等你出这汗就一股洋葱味了啊。你要喝牛奶呢啊，这身上也一股牛奶味，吃牛油呢也有一股牛油味，吃这个起司呢就有起司味了啊。所以外国人西方人他那身上那么臭啊，不，为什么呢？就因为吃起司吃牛油啊，吃这个这种东西，吃洋葱吃的，所以他那个身上啊有一股很远就那个味道就闻到了。那么这个吃这种东西就变成这股的味道，那么你吃肉就不能变这个肉吗？你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你人这个身上人是人肉，但是你竟用猪肉来补养，那么久而久之就变成猪肉了啊。虽然你是人，一半有人肉一半有猪肉，你要换自己吃羊吃牛也是这样子，一半一半一半啊，都有一半一半。那么既然这样子，等死的时候到阎罗王那，阎罗王一看，哦，你吃了这么多的猪，吃了这么多的牛，吃了这么多的鱼，这么多的羊，好了，你愿意做什么去啊？啊，你应该和这个，你吃的什么多，就应该和什么去归火去，去河谷啊，做生意去，啊，去开一个有限公司，啊，那么这样的啊，你想摆脱也摆脱不下来了，因为你这个肉都变成了一半一半了，啊，那么于是乎啊，就被这个业力所牵呢。啊，就到这个六道轮回里去转去了。所以说肉字里边两个人，这一个被吃的人，一个吃肉的人。那么怎么说啊？不吃肉是活着上当呢？你不吃肉吃灾啊，吃灾的时候没有肉吃，看人家吃肉的时候你要放不下，你那心里没有停止，总想着啊，肉是不错的，肉是很好吃的啊，但是还不能吃，不能吃又想吃啊，这样子就觉得上当了，活着吃亏了。你吃肉的时候啊是死了吃亏，那么没有吃肉的时候是活着吃亏。所以说啊，这个肉字里边两个人，里边照着外边人呢，这里边这个人呢也就啊映照着外边这个人啊，就是啊，在这个一个已经做畜生了，一个还在人与畜生之间啊，所以啊，里边照着外边人，众生还吃众生肉，这个众生啊啊，就是吃众生肉呢，自己呀、吃自己的肉啊，自己觉得很香的啊。仔细思量是人吃人呢、这你仔细研究研究，仔细想一想，那么这个人现在是人，将来回得做畜生啊，说这个我不相信，你等你到相信的时候就晚了啊。在楞严经上说，阳福为人啊， 那么羊既然能够服为人，马也可以服为人，牛也可以服为人，猪也可以服为人，甚至于蚊子也可以服为人啊，那个蚂蚁也可以服为人。不过这是时间的问题啊，你不能啊不相信的人呢啊，很奇怪的，你教他好的方法他就怀疑，你要教他不好的方法啊，他是很相信的啊。你叫他往下流去学习呢啊，他自然而然就学习就会了。你叫他往上走啊，是很不容易的。所以人呢就是一种奇怪的一种动物啊，人就是啊世界上一个个最奇怪的怪物。你要不相信，你们可不可以研究研究。有的欢喜吃肉的人呢心里就反对了啊，说这才没有这么回事呢啊，有这么回事，我看见这么多人食肉的人，我没有看见哪一个人立刻就去做畜生去了。你要等看得见才知道啊啊，那就啊来不及了，那就晚了啊。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啊很妙的，在你没有知道的时候是妙妙，你已经知道了就不妙了。那么说到这个地方，我想起来啊，在中国梁武帝的时候有一位高僧，这一位高僧啊叫什么名字呢，叫宝智禅师，叫智公啊祖师。这智公祖师啊啊他呢大呀就是一个小崽生出来的。为什么呢，他的手指头啊都像那个桥的那个爪子似的，就像那个鹰爪似的啊，不像人手一样。他从什么地方得来的呢啊，他带小孩的时候是从那个巧巢里，在那个巧鸟的窝里头啊生出来的。生出这个人呢啊，听见那个巧鸟的窝里边呢就有小孩子在那哭，那么到上面去一看，果然是个小孩子，是个男小孩子，但是这个手呢就都像呢巧鸟那个爪子一样。那么回来就养大了，养大他就出家，出家就开悟正果啊，他就有神通。神通他这个神通什么样子呢啊，那神通个大啊。怎么样大法呢，他是吃肉的，智公祖是吃肉的，吃肉他不是所有的肉他都吃，单单吃鸽子。这鸽子啊每一天他要吃两个鸽子，但是这两个鸽子不是死的鸽子，要啊活的鸽子拿回来呀、啊、把它杀了然后炒了他吃，天天都吃两个鸽子。然后这个做厨房的这个厨子就想，哎，这个祖师专门先欢喜吃鸽子，这鸽子肉一定很好吃的。有一天呢炒出了这鸽子，就偷着吃了两块鸽子肉，吃了两块，然后拿去给这个智公祖师啊吃。智公祖师一吃完了，就问这个炒鸽子这个人啊，顾客们问他，说是今天这个鸽子谁偷着吃来的？库克门就是这个做厨的，说没有人偷吃啊，怎么没有人偷吃？没有人偷吃这个鸽子，怎么肉不够了呢？啊， 这苦根门啊，就是没有人，真没有人偷吃大师啊。这我不打妄语。这个智公祖师说啊，你不打妄语，你看看。那么随着说完了，就在口里又吐出两个鸽子，两个鸽子，一个就飞了，那一个就没有一只膀子，就在地下啪啪啪这么地上。说你看一看，这只翅膀是不是你偷着吃了？有这个做厨房这个人才知道啊，他是虽然吃了，他可以有神通，可以能再叫他活了啊，死而复活，能以比这个耶稣还有神通啊。那个耶稣被钉十字架，说七日复活啊，那是鬼看见的。那么这个呢，是人看见的，人呢就看见他吐出来是活的鸽子，因为他有这个本事吃了死而复活，所以他天天吃鸽子，这是智公祖师的本事。俺们要哪一个能有智公这样本事可以吃的啊？你愿意吃什么肉都可以的，你要不能吃了把它再变活了，那就不要嫌你的神通。阿妈一言，没有智公祖师这么大的神通，阿妈就应该刻苦自待，应该啊不要贪口福啊。在这个情形之下，我又想起来呀，也是智公祖师。当时啊，这个佛法很盛行的，所以有人结婚也要请啊和尚去念念经，有人死人也要请和尚念念经，有人生小孩子也要请和尚念念经。不论你有什么啊事情，都请和尚来念念经啊啊，就会化凶为吉啊，就得到吉祥了啊。因为这样子，当时这种风气呀是这样子。那么既然是这样子，这种啊习惯啊风许啊这样，那么就啊，当时南京有一个有钱的人，这个有钱的人呢就娶媳妇啊，家庭里边就结婚呢就请智公祖师来给念念经，来给念经了呀啊，来给念念吉祥话啊，念念吉祥经，念念吉祥咒。那么智公祖师啊也就啊恒顺众生来呀满众生的愿。可是到这一看呢，到门口一看呢，就说了，说什么呢，说古古怪怪怪古啊，说古古怪怪怪古。什么古古怪怪怪古呢？孙孙娶祖母啊。他一看呢，这个孙子又把他祖母娶回来了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就因为啊，这个孙子生出的时候，这个祖母正在有病，有病啊啊，就放不下这个孙子，说我呀啊，儿子女呀，什么我都放不下，唯独这个孙子，你说他这么小，将来怎么办呢？谁来帮着他呢？啊，谁来照顾他呢？就这样一想的时候啊，就死了。死了到阎罗王那儿，阎罗王说：“你这么爱你这个孙子，好了，你再回去给你孙子做太太去。”啊，那么这个老 老奶奶啊，也说那是最好的一件事。于是乎啊，就欢欢喜喜就回来了。回来了，给他托生托，做一个女仔啊。等他这个孙子大了，果然，那么就又娶她来做太太，这叫古古怪怪怪古，孙孙娶祖母。又向这个炕上一看呢，北方啊，在南京那方面就有这个炕了，炕是火炕，不是用床。他就说，猪羊炕上坐，这个猪啊和这个羊啊，他们过去所吃这个猪肉羊肉啊，所吃这个猪羊啊，现在都做人了，做人了，来到这儿啊，来随人情，来给他们贺喜来了。六亲锅里煮，六亲呢就是父党之亲、母党之亲、兄党之亲、弟党之亲呢、妻党之亲呢，这个六亲眷属啊，现在都做这个猪做羊了，都被杀了，放在那锅里在那煮呢。六亲锅里煮，像那个一看有个女，有一个女啊，拿着一个猪，猪的手啊，那吃啊，啃那个猪的手。他说女食母之肉，这个女啊所吃那个猪，猪的手啊就是她自己的老母啊，变成猪，她现在吃她这个猪的母亲的肉。子打不皮苦，像那个古药棚一看呢，那个做古药的吹打的那有一个鼓啊，在那有一个人打那鼓啊，砰砰砰的打啊，这个鼓的皮呢正是他父亲做的这个驴，然后啊死了，扒下这个皮啊，瞒在蒙在这个骨上，他儿子在那打啊。他说众人来贺喜，我看真是苦啊，所以啊，那么由这个关系来看呢，俺们人呢啊应该赶快要觉悟，赶快呀啊，要吃斋呀，念佛呀啊，不要和众生结那么多冤才好。那以前孟子也曾经说过，说见其生不忍见其死，闻其声不忍食其肉，是以君子远抛除也。说是啊，俺们见这个众生活着就不忍呢看见众生死，俺们听见众生啊叫那个声音，那种嚎叫的声音，俺们就不忍呢吃他那个肉。因为这个，所以啊那个圣德的君子，有德行的君子啊，离这个厨房啊，离这个煮做肉的这种厨房啊很远的。那么所以因为这种关系啊，那么在这个世界不平安的时候，咱们要能吃斋，能以念佛，这是啊对这个世界上啊会有大帮助的啊。为什么呢？你不吃肉啊，就众生互相没有冤仇了，没有冤仇就会啊这个世界就减少这个灾难，减少灾难，咱们这个人痛苦也就啊没有了，咱们人痛苦没有了就是快乐。今天我所讲的你们各位觉得世道才进非道才退啊，宅善从不善而改，那么各位啊，总而言之要向前努力，不要向后退。对佛教要打起精神来，去勇猛精进，乃至
将来成佛为止。
各位大德善知识，各位上座法师，各位过去的父母，未来的诸佛，咱们今天有大因缘聚会到一起来共同研究佛法，这是一件很稀有的事。